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2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回归的文章，将根从旧宇宙中拔出来。修炼已到最后阶段了，这次西部法会师尊讲得非常严厉，很多同修看完讲法后心生惶恐，着急上火，甚至有人听说有的参加完法会后觉得自己跑步也赶不上了，修不成了，就放弃了修炼。我觉得这其实是修炼目的不纯，只想从大法中获取，只想成就自我的表现，所以才担心自己圆满不了。真正放下了自我，一切都是随机而行的，只是一味地听师父的话，提高心性，内心平和，顺从师父的安排，去做好三件事，根本不会去考虑个人圆满不圆满的问题。下面我就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和所悟所知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一，不要以低层标准做掩盖，将根从旧宇宙中拔出来。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在转法轮中师父还讲，每一层次都有法，但都不是宇宙中的绝对真理，而高一层次的法比低一层次的法更接近宇宙特性。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过，人在修炼过程中用某一层次作为衡量的标准是不对的。在修炼中有一个非常迷惑人的陷阱，就是将某一层次标准作为绝对的标准了，而忘了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法无定法的法理，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顽固的屏障，掩盖着深层的执着，不能深入向内找，将自己固定在某一个层次中，长期不能突破。打个比方，一切执着和欲望的根是思，都是建立在思的基础上的，而思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在接近三界的宇宙层次中，思的表现是求名求利各种欲望等等。有的同修在做讲真相救人的事时，冒着严寒酷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自己掏钱耗费精力，不求名不求利，一味的付出，确实做得非常好。但有的就将自己巨大的付出并且不求名不求利等作为标准了，觉得自己是无私的，达到标准了，从而自我满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掩盖，掩盖了更深层的执着，而不能向更高层突破。假如将这个掩盖拿掉，将自己依放到底，会发现虽然自己以巨大的付出在讲真相， 不求名，不求利，但在更深层，却有追求个人圆满的执着，执着于个人的威德，执着自己圆满的层次果位和世界范围等。这其实是更高层思的表现。在低层次上，这个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更高层次中，这却是一个巨大的漏，巨大的执着，是非常肮脏变异的。这个执着不去掉，就不能往更高层次突破，就会一直在某个层次中绕圈子。同理，有的同修在讲真相时，不求名，不求利，也不追求个人圆满的果位和层次了。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好像这真是达到无私了。但如果再纵深挖下去，一挖到底，可能又会发现，在更更深层，还有一个心，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现在讲真相做得好，自己世界未来变得更美好，自己的众生更美满幸福。在低层看，这个根本不是思，但站在更更高层看，却仍然是变异肮脏的思，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世界，对待众生还是有区别的，是有范围的，只是这个范围更大了，这个思表现得更纯净了，但范围再大，终究还是有边界的，表现得再纯净，终究还是变异的。再进一步放下思，将自己一放到底，舍尽自我，没有任何的保留，没有边界，就达到了更高境界的无私。这个心中的自我，就是我们扎在旧宇宙中的根，达到了无私，才能将根从旧宇宙中拔出来，这时才算完全跳出了旧势力的安排，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否则这个根不能从旧宇宙中拔出来，不管表面做得再好再光艳，也仍然只是在走旧势力的路，在旧势力的操纵下绕圈子，最终必将走入死胡同。修炼是最严肃的事，不能自欺欺人。其他的执着心都是一样，所有的执着心在生命的最本源最本质中都有一个根扎在那里，这个根就是扎在旧宇宙中的根，就是被旧势力操控的线。旧宇宙整体走向了坏灭，所有宇宙生命的本质都发生了变异，一层层下走中，这些变异都层层对应了下来，越到低层表面越庞杂变异，最后到人间就形成一个欲望和执着的森林，必须将底下的根拔起，一挖到底才算清理干净，才能完全从旧宇宙和旧势力中脱离出来，否则就像是木偶戏一样，背后的那根线还在旧势力手中操控着，在人间舞台上被他操控着表演。这里举一个个人修炼的例子，以前有一个阶段，我曾以写文章来讲真相救人，因为师父赐予了我智慧，文章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影响扩大，名利情都来了，比如一些常人的出版商看中了书稿，来信高价买断版权，有的常人机构来函邀请去做专场演讲，有的知名大学邀请去做交流，有的常人记者要上门采访等等，这些我都谢绝了，坚持分文不取，隐藏身份。那时候在大陆迫害还很严酷，我放下了常人的生意和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件事，我便觉得自己不求名不求利，一味付出，冒着生命危险在救人，是达到标准了，做到无私了，所以那时觉得自己做得非常正。在这个低层标准的掩盖下，我没有大智慧，无法深层向内找，这个未思的根不能挖出来，不能从旧宇宙中拔出，留下了把柄，从而被旧势力抓住这个根进行操控，直至后来我犯下道法破坏法的大罪后，才猛然清醒过来。这个罪对修炼人来说太大了，大于天，在过去那完全就毁掉了，要入无生之门销毁的。这个大漏被旧势力抓住了，他们把我打入了一个最可怕的地方，旧势力将我所有的空间场中都塞满了那种最可怕的死寂败坏物质，无边无际，令人窒息，心底的希望被一点点吸空。 承受达到极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恐惧、痛苦达到极点，我心里明白我根本不可能承受过去，这远远超过我生命承受的极限，我绝望极了。在生命最绝望的最后时刻，心里反而慢慢冷静了下来。在万念俱灰时，我最后问自己，你为什么而修炼？在这个特殊时刻，我放下一切掩盖，询问自己。后来我找到了这一念，在我生命的最深处，一直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美好的事物总不能长久。我渴望永不坏灭的美满，我从小最看不了绝望的生命。一看到生命在绝望中挣扎，在黑夜中号哭，心就像被撕开一样。我希望宇宙的生命永远没有绝望，永远在喜悦、幸福之中。后来我找到了大法，在大法修炼中，我知道，唯有这部大法才能拯救宇宙，让宇宙永远美满，永不坏灭。唯有师尊能消除一切生命的绝望，给所有生命留下希望和永远的幸福。我就是为这个而修炼。现在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不管以前如何，不管是不是就要形神全灭，至少现在我是清醒的，至少我生命还剩下最后的时间，不管剩下多少，即使是几秒钟，那我就用这剩下的几秒钟来赞颂大法，来用生命为证实大法尽最后的一点力，这样我生命的结尾就无憾了。我用最后的生命尽力了，不管将会不会在这个宇宙中存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是为这个而来，用最后的生命去尽力了，那就无憾了。这个念从生命最深处发出来以后，所有的死寂毁灭物质一下子全部消失了，我的空间场一下子纯净了。这是我发现外面的阳光多么美好，心里充满了希望。我知道师尊将这一切都替我承担了，给我拿掉了，我不但一点东西都没有损失，而且得到了更多。师尊又给予了我更多的东西，给我打开了更大的智慧。这一切只是在这一念之间，这最后一念如果不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现在我每做一件事之前和过程中动的一丝一念，我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目的和基点是什么？我是放下自我来证实大法，还是利用大法来成就自己？在做事的过程中，凡是发现自己成就了自我，我就会马上停止下来，纯净自己的心，直到目的完全纯正了，完全不是为了私我，而是为了整体，为了大法，我才继续去做。不管大小事，都要用最纯净的心去做，这样才是真正走师父安排的路。只有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时，才具备无边的大智慧，完全融于法中，时时与师尊同在。只要在自己心底还给自己留下了一点空间，哪怕是最微小的一丁点空间，就会被它障碍着、掩盖着，看不清本质，不能完全同化大法，跳不出旧宇宙的安排。二，不要从表面找突破，要向内修自己。他怎么这么坏？这完全是他的错，我做的绝对是对的，我没有错。很多修炼人只从表面找问题，而且是向外看，被人类社会的是非标准所迷惑，错失师父安排的一个又一个修心机会，饱藏了自己的执着和私心。所以很多同修便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吸取反面教训，使自己变得越来越狡猾，而修炼层次却得不到提高。比如尽力去帮了一个同修，而那个同修反过来却伤害了自己，给自己造谣，这时就从表面上找原因，他怎么这么坏？他还是修炼人吗？怎么修的？恩将仇报，以后得小心了，再也不能随便帮助人了，得防着点，离同修远点。这就是吸取反面的教训，使自己不断变得狡猾，修炼层次却得不到任何提高，甚至因为变得狡猾而不断降低层次。师父讲过， 但是我希望大家摔跟斗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吸取反面教训就是用人心在想问题，把自己变得狡猾圆融，那就变坏了。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如果吸取正面的教训，那就会想，我帮了同修，而同修却给我造谣，是不是我帮助同修的过程中这个心不纯，是为私的，为了得到回报，为了得到同修的感激，或者是不是我在帮同修的过程中有哪里没做好，不够善，让同修产生了误解或伤害到了同修。如果完全是无私的，将自己完全放下了，那根本就不会动心。只要动了心，那就是有私，就得找到这个私的根，拔掉它。如果吸取正面教训，按照师父讲的向内找自己的问题，那任何事情都是好事，都是提高心性和在法中做的更好的机缘。师父说，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他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当然师父也讲过，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大法弟子也同样要为正的因素负责，如果面对破坏大法间隔整体的言行不去制止，而是以修自己为借口纵容邪恶保护自我，这同样是极其狡猾的表现。唯有严格用大法来衡量，不自私，放下自我，才能具备大法中来的智慧，知道怎么去做。不要从表面上找突破，那永远也突破不了。可能一时能见到一些效果，但那只是表面假象，因为没有实修，最后还是会走入死胡同，毁于一旦。师父反复告诫我们，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精进要指三，关于小说苍雨节，我们不能随常人社会的变化而人心波动。师父还告诫我们，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们守住大法，严格修炼自己，才能在世间成就师父所要救人结果。三，不要执着于做大事，从心上下功夫。有一些同修因为过去长期不精进，浪费了大量时间，惊醒过来后着急上火，总想做件大事来弥补损失赶上来。也有人做事只看表面的效果，过于追求数量和影响范围，这其实是走极端，找错方向了。拿大海来比喻人心，如果在海底发生一个巨大的爆炸，可能海底很大范围都被震动，产生巨大的变化，但到海面上可能只是泛起微小的波纹。如果在海面上刮起一股风，可能大面积海面都会被掀起波浪，但海面以下没有任何反应，纹丝不动，波纹平息后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事与常人做的事，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没有任何差别，甚至效果可能不如常人，但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事与常人的事相比，内涵相差是巨大的，这是根本区别。常人做的事只能在常人社会的最表面时空中起到影响，在比人类时空更深层的所有宇宙空间中却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常人没有这个内涵，没有这个能力，而我们大法弟子却可以。我们大法弟子在常人中做某件事的时候，这个心如果足够纯正了，达到了某个宇宙层次的标准，那么此时心中所发出的一念就可以撼动这个宇宙层次和它以下的所有时空。在这一念下所做的这件事，不管多平常的一件事，都会在这颗心所震动的宇宙范围内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改变着这个宇宙范围。但反映到了人类最表层时空中来，可能这个表现不会很明显。如果我们在做一件很神圣很大的事情时心不纯正，带着强大的执着和思念， 那么这一念就达不到高层的标准，甚至这一念只是常人的标准。那么这时所做的事，不管多大多神圣，都只能在常人社会表面产生影响，无法撼动更高层的宇宙时空，与常人的事情没有差别。如果心完全纯正了，完全没有了私我，完全在法中，那么就成了大法的一个粒子，这一念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就完全超脱了整个旧宇宙，可以牵动整个宇宙。人类社会表面的表现只是旧势力安排的剧本而已，全宇宙的神佛都在注视着人类社会，对于人类社会表面的表现，神佛是不看重的，因为这只是按照剧本演戏，情节早就知道了。唯有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心怎么动，这才是真的，神佛只看人心。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管多大多小，那只是常人社会表面的表现，只是在人类舞台上演戏，必须从心上下功夫，这才是真的。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下自己，做这件事你的目的是什么，基点是什么，成就的是什么，这一念达到了多高的纯度。但这一念不是想达到这个纯度就能达到的，就像宝剑一样，必须经过几万度的炉火锻炼，再经过几万锤的锤炼才能铸成，差一把火少一锤都不行。这一念就是在长期用心做好三件事中练出来的。这一念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就不能完全跳出旧宇宙，只能在旧势力的剧本中表演，被旧势力的因素所操控左右。四，不要被表面所迷惑，心是根本。三界人类是宇宙的舞台，我们大法弟子千万不要被表面所迷惑。有的人修炼只修表面，表面修得非常光艳，让人觉得修得非常好，但实质根本没有修。我觉得这不算修炼人，这种人才是最可怜的，学了法而没有得法，到头一场空，非常可惜。打个比方，每个执着心在表面都有一个表现，比如色欲心在最表面的表现就是男女间的不正当关系。有的人就认为，只要不犯男女关系，离异性远远的，就与色欲心没关系了，而不是从一丝一念中下功夫，用心去修。这样的人只修表面行为，不修心，这不是修炼。如果这个心不从根上去掉，不在心上下功夫，表面做的再光艳，那都是假的，靠不住的。如果这个心不去，即使不犯男女关系，但还会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只要心不去，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角度、不同环境，时时都能表现出来，只是表现得更隐蔽，一般人发现不了。比如，在乎自己的形象外表，经常照镜子装扮，这同样是色欲的表现。不同层次、不同方面都有不同的表现，不一定表现在男女关系上。即使这些表现都去掉了，只要心不去，在更深层还会有表现。比如看到漂亮鲜花觉得非常喜爱，闻到花香很享受，这也是色欲的表现。这些表现一层层无穷无尽，很难去得尽。唯有从心上下功夫，将这颗心去掉，那才是从根本上去掉了。这颗心去掉了，一切表现都纯净了。如果不修这颗心，只从表面着手，那就是舍本求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建议坚持即信讲真相。即信是讲真相救人有力的方式之一，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和比较成功的商人有自己的圈子，手机不容易被人知道，在单位不方便听真相电话，出入有车，住高档楼，不容易接触外界，也是旧势力邪恶因素残余的残喘角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在人腐于事腐败的工作环境中，闲得很无聊，巴不得有点事做，既能打发时间，还能在人前显示自己。如果他们收到真相信，正是既有了工作的忙碌感，又增添了神秘的气氛，也显示了自己工作的重要，因为他不会让别人知道自己收到的是什么内容。大学、中学、小学也是需要寄信讲真相的重点。对于大学有同修在此工作或者是就读就好办了，整理出信息，比如大学所在地址加上邮编加上某某大学的名字加上某某单位再加上人员姓名。对于中学、小学，如果有同修工作，同样做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同修可以通过询问自己孩子，知道任课老师、校长、教务主任等，整理出信息，比如中学或是小学的所在地址，加上邮编，加上某某中学、小学的校名，加上某某单位，再加上人员姓名，只是知道的人名少了点。对于各机关和商人的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在此工作的同修找到。在省、市、县、乡、镇都设有同样机构，只是省叫某某厅，市县叫某某局，乡镇叫某某科或股，也有的叫局。省、地市级党政分为两个办公楼，县级以下一般均在同一个办公楼内。以市级作为例子，具体的有组织部、宣传部、协党委办公室、工会、团委、妇联、残联、教育局、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司法局、民政局、纪检委、统战部、宗教局。政府部门有发改委、经济局、财政局、建设局、审计局、统计局、安监局、农业局、林业局、牧业局、水务局、环保局、国土局、劳动局、计生委。主要人员构成有书记、副书记、秘书长、市长或是县长、副市长或副县长、纪委书记。各厅和局有书记、厅长或局长和副厅长、副局长。各机关还有下设科室，由在此工作或是曾经工作过的同修提供信息最好，有能力的同修通过网络也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信息，把它们整理出来，比如某某机关地址再加上邮编加上某某机关的名称再加上某某单位加上人员姓名。信件的内容采用明慧的真相资料上的适当文稿就可以，打印时保持文稿的内容不动，只为保证版面的美观，容易看清楚，而对页边距的字号和每行的字数、每页的行数进行调整，不要拥挤。注意，页边距低于15毫米就可能打印不全了。扩展的使用信息，如有的中学、小学、学校的地址是某某镇或某某村，在给学校寄信的同时要联想到村委会，主要人员是村长、村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有的农村没有大法弟子，消息闭塞，对发真相资料的很排斥，不要忽略他们。镇政府所在地的机关等，他们的地址的邮编是相同的。下面是对寄信的要求。一，不要多封信寄自同一单位， 或者是寄给同一单位或同一性质的单位。同一次投递的信件不准同一人书写，可以将 A 地的信件由 B 地的同修寄出，为的是保证同修的安全。二，不要相对集中时间投递，致使邮局收信数量猛增而引起怀疑。三，邮信目标要分散，比如某天投递的几封信由 A 省的、B 市的、C 县的、D 村的，单位有学校的、机关的、公司的、个人的和村镇的。四，有具体收信人名是最好的，如果没有，则可以写上职务的名称或是负责人收。五，对于寄信地址，比如给党政机关或公检法司寄信，寄信的地址可以写群众来信或者是不写。对于学校教育局，可互写或写家长来信。对于各专业科室，可对口写，比如给农村或者是农业局寄信，可互写或写某某种子公司等。这件事要持之以恒，使之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就要坚持经常化、平常化，不要在社会上引起波动而带来干扰。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或制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历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何让警察背回一麻袋诉状。近期本地派出所警察普遍找肃江的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回访，从表现出的不同状态看，也是针对不同的人心来的。当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这种安排，不管什么表现，就是正念否定，并发正念清除这些因素。有个同修被迫害得很重，该同修在写诉江状时，听说邮局不给邮，急得直哭，说我就是背着诉状去北京，我也要告大魔头。这次回访时，先是两个警察到他家报信，你先把东西放一放，一会儿来人。一帮警察到他家时，该同修隶属这些年被迫害的事实，句句讲在理上。一个警察头说，好，就在家练，我们也没说不让你练呀。然后一挥手，一帮人走了。还有个同修，派出所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见好几个同修都在场，有的要给照相，要给录音，屋里乱哄哄的。有个警察拿出他写的诉江状，问，是你写的吧？同修说，是。谁让你写的？警察问。同修说，我自己写的，公民有控告权，就是让别人代写也不犯法啊。警察问，你为什么要告江泽民呢？同修说，我父亲被迫害死了，有冤还不让诉吗？警察说，嗨，你告啥江泽民呢？你接着告，应该控告迫害你的人。几个在场的警察也哈哈的乐，就是啊，应该接着告。你说你们整的，光你们的诉状我们就背回来一麻袋，之后让同修回家了。还有个同修，四个警察到他家里，一进屋同修就给讲真相，警察说了几句话就要走，同修说，别忙着走，我给你们拿上真相资料。说着拿出四个装有大法真相内容的播放器，每人送一个，回去好好听一听，能得救的。还有一家老两口都诉江了，派出所警察让老太太去，老太太回来后又后悔了，说我给警察也没讲明白， 下次再叫我去时，一定把老头子带上。老头子脑血栓都练好了，让警察看看，这法轮功到底好不好。还有个同修，警察拿出他写的诉僵状，同修马上问，我写给两高的诉僵状怎么到了你们手里？你们有两高的委托调查书吗？如果没有，就是违法的，公安部门怎么能插手两高案件呢？接着给警察讲为什么诉僵，讲冤情，讲大法真相，提醒警察不要助纣为虐。一个警察还没听完就想走，并说，我和您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只是领导让我们来看看。同修虽然坐得堂堂正正，但事后说还是有些激动，语气善心不行，争斗心强，不够标准。个别同修怕心重，一听说警察上门找，紧张的不行，结果另外空间邪恶就吓唬他，好多警察到他家里把大法书也拿走了，之后又叫到派出所，又照相，又让写三书的。警察问，你撤不撤诉？当然同修虽然有怕心，正念还有，说不撤诉。之后警察让他回家。从警察所谓回访看，同修在对待上不同境界表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深刻的体会是，修炼人的境界不是嘴上说出来的，关键时刻你做的咋样，那才是境界的真实表现。有的同修心态祥和，真正是为了救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是无私的，是为他的，效果就好。而有的同修给警察讲时情绪激动，虽然讲的都是理，但心态不够好时，效果就不太好。写出本地几个例子，供大家借鉴，请同修以法为师，在修炼的路上成熟自己。
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诉僵被骚扰的一点切磋。近几天，沈阳市各派出所警察频频骚扰参与诉僵的大法弟子，让大法弟子承认诉僵信是违法的，是诬告。根据邮政法第37条，邮寄诬告信要受法律制裁，所以中共想要以诬告来栽赃、威胁、耍流氓。有的大法弟子被逼迫签字，不签字就不让走，已有大法弟子被劫持到拘留所。建议同修从法律角度进行一定的了解，修炼大法是合法的，就是在国内也是在法律保护范围内，这方面请参考民慧网之前运用法律反迫害的专题文章、汇编和小册子。另外诉僵也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有不少同修因为缺乏法律知识，在诉僵时参考明慧网的模板或其他同修的诉状，但是对起诉应有的法律知识却没有应有的了解，这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过于依赖他人？是不是一种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的态度呢？是不是这么重大的起诉没有做到应有严肃态度和行为，所以会成为邪恶钻空子迫害的借口之一呢？另外，有同修在派出所等打电话询问诉僵时，一点准备都没有，只是被动回答对方的提问或者敷衍推脱，甚至想编个理由躲开或抵赖，而没有体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堂堂正正。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所以我们不想说的可以不说，但说出来的一定得是真话。对于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时，建议同修
先问对方的姓名、警号、事由，有何法律依据，是谁指示的，并指出其中不符合法律的流程和做法，指出这本身就是迫害，要做到心平气和，但态度严肃坚定，堂堂正正。一点切错不当之处，尽情斧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信我退。在劝三退中，有一个男子问一位法轮功学员，天要灭中共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的？是天告诉你的吗？法轮功学员说，对啊，是天告诉我的，同时也告诉你和大家了，只是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注意了有人不注意罢了。男子一时茫然，法轮功学员接着说，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上，中国共产党亡难道不是天意？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反复印证准确无误的古今中外的许多预言，对中共灭亡的描述难道不是天意？中共灭亡前的极端邪恶、极端糜烂、极端腐败的表现让人唾弃，难道不是天意？男子沉思了一会儿，带着感激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我信我退。法轮功学员给他起了一个化名，帮他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他满脸笑容地随口说了一句，不知老天爷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他灭了。法轮功学员肯定地回答，具体哪一天说不准，但从现在开始中共随时都可能灭亡，说来就来。至于老天爷用什么方式灭他，这个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有个现象可以参考，因为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火灾器官等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是利用共产党体制犯下的罪恶，共产党当然也犯了死罪，是上天和人类都不能饶恕的罪恶。江泽民判死之日可能就是共产党灭亡之时，祝贺你此时退出邪党，回家也要劝家人赶快退出啊。男子一直认真地听着，说，你说的我都信，回家我就说，只是我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退休金每月近万元，还报销医药费，生活过得很好，整天感激党呢，就怕社会乱了过不好日子，极力维护党，要劝他退党恐怕不容易。法轮功学员说，您父亲是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是知书达理的人，您能不能直接问他，如果他在路上碰到一个暴徒正在强暴一个少女，那女孩发出撕心裂肺的呼救声，暴徒扔给他一大把钱，这时他是要钱还是救孩子？当他看见盗贼撬开邻居的门窗偷盗被他发现，盗贼顺手扔给他一块金条时，他是报警还是拿起金条溜之大吉？当明明知道中共残杀了8000万骨肉同胞，割卖了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用机枪屠杀、坦克碾压大学生，腐败糜烂透顶，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时，他还为自己的利益而维护邪党，做人做到这个份上。没等说完，男子急着说，做人是要正义。法轮功学员说，人心要向善，要有人性。男子伸手与法轮功学员紧紧地握了握手，然后急急赶路去了。
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长期使用的一台打印机最近经常出问题，于是我决定把这台旧打印机送给同修使用，自己则另买一台新的。谁知刚买回的新打印机却怎么也运转不起来。着急之余，我静下心来向内找，看看自己在心性方面存在什么问题。结果发现自己在送同修旧打印机的问题上存在私心。按理说旧打印机经常出问题，自己应该修好后再送给同修，但自己怕麻烦，就想干脆让同修自己去修理。大法要求修炼人时时处处都应该先他后我，无私无我，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该首先替别人着想，可我却一时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这就是私心，这就是有漏。更何况我长期使用这台打印机，自己对它的性能和存在的问题都了如指掌，由自己修好后再送给同修，会比同修自己去修更省事儿、更方便、更顺畅，而由同修自己去维修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更加费时费力。我找到心性上的原因后，我就决定先去把旧打印机修好，结果新打印机也没费多少周折就正常的运转起来了。由此可见，真正修炼就不能有漏，哪怕存在一丝一毫的有漏都是不行的。选自文章《心性有漏即其失常，了却私心即其正常》。我们了解到当地警察企图对参与肃江同修实施大动作的迫害，我当时听了第一念就是不动心，不承认他。但是作为修炼人，任何事情让我们听到都不是偶然的。目前政法形势已经走到了肃江这一步了，当地还是不断有同修被迫害，说明我们当地整体正念清理邪恶做得不好，对公检法司等讲真相也做得不够。后来我们几位同修切磋了一下，明慧文章中报道的既有同修被迫害的情况，也有同修正念就读上门来骚扰的警察的实例，那我们也一定要把警察背后的邪恶解体掉，就是就读他这个生命。交流后，我们决定每个学法点在下午四点学完法后，统一发一个小时的正念。目前县城四个学法点，已经有三个学法点都每天发一个小时的正念了，而且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警察确实陆续上门了，所有接待过警察或社区人员的同修都给他们讲了真相。我们当地没有发生一起因为肃江被绑架的事件。背后的邪恶解体了，绑架怎么可能发生得起来呢？选自文章《重视发正念，当地没有发生一起肃江被绑架事件》。再说一点发正念对困魔的清理。起初我也是不太重视对困魔发正念，听说有一位修炼比较扎实的同修，每天早上六点的正念发一个小时后，我也开始发一个小时。有一天我练完功，发完六点整的正念后挺困的，我就在想，我是睡一会儿再发一个小时正念，还是发了再睡会儿？思想斗争了半天，后来还是觉得修炼严肃性，怎么老想睡一会儿呢？就先发一个小时正念吧。结果我把一个小时正念发完后，居然一点也不困了。我突然恍然大悟，我发正念把困魔解体了，我当然不困了。我现在天天都是晚上12点钟睡觉，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白天也不困。我最近在早上6点一个小时的正念一直坚持着，下午4点我们当地统一的一个小时正念我也参与，再加上背法，头脑比较清晰，要做什么就能一直清晰明白地做下去，不像从前被干扰到麻木半途而废。选自文章《对发正念的体悟》。一直想把自己认识到的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写出来，迟迟没有行动，直到在学法中悟道，写出来是为了维护大法尊严。就是在小组学法和大组学法时，发现有些同修在学法中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有的同修一手拿着大法书，一手不停地按摩着脚，到翻页的时候直接用摸脚的手翻书，然后再继续按摩脚。我问同修，你会直接用按摩脚的手拿馒头吃吗？他说肯定不会，那多恶心啊。我说可是你却在学法的时候一直在按摩着脚。他很惊讶地说，真的吗？我都不知道我在按摩脚。
有的同修在学法的时候咳嗽，直接对着书咳嗽。如果吃饭的时候，你会直接对着碗咳嗽吗？有的同修甚至用小指指着大法书在学法，我赶紧制止。同修还问为什么？用小指指着人都是在骂人了。有的同修在学法翻页的时候，为了翻页方便，用手指在口中沾上口水翻页。也许是无意的，可是却对师父、对大法不敬了。师父慈悲弟子，宽容弟子，弟子也要知道感恩，也要知道敬师敬法。选自文章《容易被忽视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向内找自己，发现我在执着别人对我的态度好坏，执着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执着别人说了我什么等等，总是在保护自我中向外看别人，而没有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根子，是妒忌心在情中的掩护下的膨胀。而修炼人的向外找，就是在走魔路，时间长了就会修到魔道中了。惊醒之后，我仔细地回味了整个这件小事情的前前后后，在仔细的过滤中找自己的所有问题和不足，发现了很多自己的毛病和习惯观念，如容易动人心，容易被外界牵动而产生执着，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根深蒂固地不愿意别人伤害自己，不愿意别人批评自己，就是愿意听顺耳的，不愿意听不好听的。事情突然发生的时候，没有学会及时的对照自己，找自己的问题，没有把别人对自己的好坏态度拿来修自己，而是用常人的思维对待了。你对我不好了，我就不愿意和你来往了的心理，没有跳出矛盾框框来看问题，把发生的一切大小事情和矛盾都当作是常人的矛盾来怨言对待，也就是没有修出在这方面用正念看问题的机制。自己后天的妒忌、疑心、色心、妄断臆测的心、埋怨的心都很重，这是造成互相间隔的原因。没有把发生一切好坏事情都当作是修炼中的好事的正念思维，自己的思维模式还是处在常人的负面框框中了。一件事情发没发生的时候，而自己的负面思维已经在支配着往坏的方面动念了，走了旧势力的坏灭的思维规律了。而新宇宙的规律是能够把一切不好的都转变成最好的，由坏变好，这个观念要扭转。选自文章《从两件小事中看修炼的严肃性》。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